秦叔宝独探武南庄，发现尤通的母亲去世了。可是秦琼在村子里边老头的嘴里得知，尤母身体很健康。这老头说，老太太是摔了个跟头就死了。可是秦琼从尤俊达的嘴里边得知呢，这老太太身体不好，睡到半夜咳嗽犯痨病，痰堵咽喉，窒息而亡。秦琼心想，这一个人怎么传出两种死法呢？到底是怎么死的？秦叔宝转念，尤通尤俊达给他母亲发丧出殡，他跟我讲，老太太是6月23死的，6月24在他们这附近丢的黄杠。秦琼想，这件事情会不会是尤通做的呢？哎呀，不排除他作案的可能性。尽管说单雄信那英雄谱上已经写上尤通金盆洗手了，秦琼想，48万两一坛黄杠银，这可是很有诱惑力的，这是一笔巨资啊。秦琼想，我回去一趟，我再见见尤通，把这件事情点出来，我看看他神色怎样。从他的神色表情上，我就可以观察出他与此案有关无关。所以秦琼到了这武南庄的庄口那个地方，一转身他又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游宅的大门之外，秦琼还是牵着这匹黄貂马，告诉门上人，你们到里边去一趟，向尤员外传禀一声，就说我回来了，跟尤员外有事情要说。门口这管事的往里边一禀报，尤通尤俊达尤打里边就出来了。尤俊达一看秦琼去而复返，就觉得其中有事。哎呦，秦二哥，您怎么又回来了？秦琼说，尤先帝，我走到你这村头啊，我忽然想起个事儿来，我就又回来了。刚才我不是跟你说吗，我这次到这儿来是到东阿县的公出办案子，我到你这儿来原来是有事要跟你说一说的，结果到这儿一看老太太病故，我就急忙的在灵前吊唁，然后我就走了，该跟你说的话呀我还没说，所以我走到村头转身又回来了。尤通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钱二哥，你有什么话尽管跟兄弟说吧。什么事儿啊？秦琼说，我这回来呀，到这儿是办案，你知道是办什么案吗？尤通说，不知道。离你们家不远有个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你知道吗？
知道啊，有这么个地方。
长叶林小孤山这个地方最近可是出了一个大案子，靠山王杨林派他的大太保二太保押解着48万两一躺黄杠银，那是国库的钱，从登州借往长安，路经这里的时候被一伙的强盗给劫了，到现在这案子可还没破。靠山王把公文已经走到了济南府，济南帅唐弼向山东9州6府138县所有的官员都发了公文，限期破案呐。尤通一听，是吗？哎呦，这谁干的啊？这胆子也太大了，敢劫国家的黄杠。哎呦，这个事儿我太不可理解了。秦琼看着尤通这面部表情，尤通啊装的什么都不知道，这戏做的挺足。秦琼说，尤先帝，我到你这儿来跟你说呀，是这么个意思，你呢是这武南庄的庄主，你交的朋友也多，认识的人也多，你这村子里边亲朋好友更多，我是说呀，你呀留点意，如果有谁知道这6月24长叶林小孤山劫夺黄杠人的踪迹，要是报告一声， 是要有重赏的。
尤俊达一听，哎呦，谦儿哥，您就跟我说这个事儿啊？
嗨，我跟您说呀，刚才我也跟您讲了，老娘是6月23去世的，6月24发生的这件事情我是一无所知。
这两天呢，我手底下有人跟我还说过，说我们家附近这长叶林小孤山呢出了个大案子。开始啊我还真不相信，我说能吗？他不可能啊。
好家伙，48万两黄杠银，那是一个车队呀，那得多少人呢做这个案子。我说瞎编胡扯。今天你这一来证实这事儿是真的了。
可是您跟我说，我的亲朋好友谁知道劫黄杠的事儿？这怎么可能？
我认识的亲朋好友他们谁也不会参与这种事情。
这个事儿是掉脑袋株连九族的事情啊。
你放心，我认识的人全都是安分守己的。
秦琼说，尤贤弟，你呀误会了，
我跟你说这话的意思啊，绝不是说你的亲朋好友里边就会有人参与劫黄杠，不是这意思。因为你住的这个地方离那案发现场的比较近，这么大个案子很多人参与，我就不信留不下什么蛛丝马迹。一旦有什么蛛丝马迹，要是你周围的人谁知道，尽快的提供给我，提供给我呢，我好捋着这蛛丝马迹我去破案。是这个意思。
哦，是这个意思啊。谦儿哥，你放心，这个事儿您跟我一说，我心里记住了，这心中我就有了。
凡属于跟这劫黄杠的事情有关的，我肯定及时的告诉您，即使我不能亲自告诉您，我得派手下人告诉您。这怎么样？
钱军人，好吧，贤弟呀，按说在这个时候你老母病故身负重孝，我把这个事跟你说了啊不应该。但是呢，这个案子的的确确也太大了，这不但是山东有史以来最大的案子，也可以说是大隋王朝建国以来是最大的案子。
姚俊达说，我知道知道，钱二哥，咱们是自己弟兄，客言不套，您不用跟我客气。
秦军长，好吧，这样的话我就告辞了。
您到院子里边，到家中再坐一会儿。
不不不不，我走了。
秦琼跟尤俊达说完这番话之后，他牵着马转身走了。秦琼走了之后，尤俊达倒把着手站在大门外边，看着秦琼的后影，琢磨了半天，一直目送秦琼拐了弯了。尤俊达转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马上把手底下的亲信飞毛腿朱能还有几个骨干力量找到了一起，没找程咬金。程咬金上哪儿了？程咬金在后面那地窖里边磨银子呢，他没出来。另外这件事情尤俊达也不打算让程咬金知道。几个人坐到一起，就在他的客厅里边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尤俊达开什么会啊？尤俊达凭自己的直观感觉，尤俊达心想，这个秦琼到我这里来接连两次到武南庄，不是什么好兆头。这个秦叔宝当初在历城县当三班总一马块头的时候，据我所知他可是个破案能手。劫黄杠的事儿发生之后，谁也没上咱们家这儿来过，怎么这个姓秦的来了啊？这其中定有端倪。朱能，我派你马上立即出去，你随后盯住这个秦琼，看看他离开咱们武南庄上哪儿了，住在什么地方，他带来多少人，他又上别的地方去没去，他做了些什么，马上把这消息给我带回来。我对这个秦琼不得不加防备。飞毛腿朱能说，好。飞毛腿朱能是立即离开了油宅，随着就跟踪秦琼。朱能走了，到了第二天一早晨，飞毛腿朱能来到尤俊达的跟前，跟尤通就说，尤元明，我昨天盯着这秦琼了，而且我还派了两个弟兄协助我一块跟着这个秦琼。离了咱们的武南庄之后啊，
他先奔这个庄子的东头到咱们马棚那去了。在马棚里边的马可是都没了，就剩那么两三匹马在槽头上拴着。他在那转悠了半天，跟附近居民的那小孩啊还唠了唠，唠的什么我们在远处听不清。紧接着他在那转悠完了又回到东阿县了。他就住在东阿县的店房里头，住在那个店房里边我们就不好再进去盯着他了。有一个弟兄到里边转了一圈，知道他住到哪个房间号，天晚了估计他也就睡觉了。所以今天一早晨呢，这秦琼还没动呢，我们就回来了。我们估算着秦琼有可能今天还上您这儿来，他就是单人独骑一个人，没有三个没有两个，这个人胆子可是挺大。尤通一听，如果秦琼今天要三探我的武南庄再到在我这里，这就说明他可能捕捉到什么东西了。好，他要来了，那我就说不了讲不起，跟他不能客气了。这个秦琼我们得把他除掉。朱能说把他除掉，袁明爷，这秦琼可不是一般的人呐，您不早就听说过吗？号称马踩黄河两岸，剪打山东九州六府一百单八县，神拳太保，好武艺呀、啊！咱们收拾得了他吗？再也说他往咱这儿来，官府中肯定知道啊。要是知道他上咱们这儿来了，忽然这个人失了踪了，那官府不得找咱们问话吗？尤通这没什么，如果我们这个事儿做得干净利索，谁问也白费，我们没见着又能如何呢？那怎么做呢？尤通说，这样，今天如果这秦琼要再来，我就不让他走了，我跟他假装客气，我把他留到家里边吃饭，然后我把他引到咱们后边花园中那观花凉亭上，后边做这个事儿比较稳妥，在那里我给他摆上酒席，我们两个就在那饮酒谈话。如果说我跟他谈论当中，我进一步探讨他的底细，我要发觉他知道是我们结的黄杠的话，那么我就摔杯为祭，我把酒杯往地下一摔，你们立即就上去把这秦琼给我乱刃分尸，这事儿要做得干净利索，不留痕迹。朱能说，我们上去能收拾得了他吗？怎么着，还没动手你们就害怕了啊？你们让秦琼这个名望给吓住了。告诉你，我想好了，50名弓箭手埋伏在后边花园院墙外头，听见院子里边一闹腾，你们全都上墙头，对秦琼给我乱箭齐发，就能把他射死。另外再安排20名刀枪手藏在假山之后，我一摔杯出来把他围上，再有再找10来个人，让他们手里边拿着10回包子，秦琼只要是跟我们一反抗，10回包子往他脸上一摔一打，把他眼迷了，把他耳朵堵上，让秦琼有眼看不着，我再准备10几名挠钩套索手，拿着1丈多长的这挠钩刀住他的裤腿，刀住他的裤腰带，把他拽趴下。秦琼他就是累生双翅，他就是一只老虎，我们也能把他给捉住，你们怕什么？朱能一听，杨爷，您这招可太高了。好，就按您吩咐的我们这么安排。尤俊达说，就按这么安排去吧。飞毛腿朱能上后面安排去了。尤通尤俊达在自己这个客厅里边坐着，心想，姓秦的，但愿今天你不来，昨天你来了2趟之后，你感觉到我这里边可能有点什么可疑之处，今天你要不来就算你命大了。刚想到这儿，门口的门一望里禀报，袁明，那个秦琼又来了，要求见您。他来了。好，姚通心想，这就叫阎王造就3更死，谁敢留你到5更天？秦琼，不是我找你，是你找我，你自个儿要往刀口上撞， 那就说不了讲不起了。尤通尤俊达站起身来往外迎接，来到大门一里，往外边一瞧，果然秦琼牵着黄骠马站在大门外。姚俊达一报案，哎呦，秦二哥，您是回了济南又来的，还是没回去呀？秦琼说，我在东阿县县城里边住的，所以昨天在店里边住了一夜，我今儿个又来了。哦，是这么回事。秦二哥，您还有什么事吗？还有什么话跟我没说完吗？秦琼说，尤先帝呀，是这么回事。昨儿我来了吧，赶上老太太这个丧事，虽然我在灵棚前边烧了几张纸表示了一番祭奠，但是烧的那纸钱那都是你这灵棚里边现成摆在那儿的，不算我的人情，我怕老太太怪罪我，所以今天呢，我特意自己备好了纸马相客，要到灵棚里边重新向老人家祭奠。哎呦，秦二哥呀，您这个人礼节太周到了，干嘛那么客气呀？哎呀，用不着用不着。哦，不行不行，先帝呀，这不是你说了算的事儿，老太太故去了，我理应如此。好好好好，既然如此的话，来呀，给秦二爷把马牵过去。旁边有人过来把秦琼那匹马接过去，拴到槽头上去喂去了。秦琼跟着尤俊达就进来了。秦琼从马褥套里边拿出来一兜子，果然是纸马相克，有黄表纸啊，纸钱呐、啊，还有那刻子，就是金银刻子，元宝都纸糊的，金银纸糊的，据说这玩意儿烧完之后到阴曹地府都变成金子银子了。秦琼提了这兜子东西进来之后，尤俊达领着他先倒在这灵棚里边，秦琼跪下重新又给这老太太灵柩见礼，然后把这纸马香客点燃了，放到那瓦盆里边把它烧尽了，然后站起身来。姚俊达说，钱二哥请到旁边坐吧。好好好。秦琼跟尤通就一起来到了侧室，进了屋之后往那一坐，尤通吩咐手下人给献茶，茶端上来了，尤通跟秦琼就说了，钱二哥，我跟您说呀，今儿个您这个时候来了，再待一会儿就到晌午了，饭口您还能走吗？啊，小弟我高攀一下，留秦二哥在这吃顿饭能赏这脸吗？秦琼一听，哎呦，贤弟呀，你跟我怎么这么说话呀？啊，你跟我说何谈高攀二字啊，贤弟你在武南庄大名鼎鼎的游园外，你县城里边斑鸠店上都有买卖，都有铺户，家有良田千顷，咱两个说话是谁攀谁呀？哈哈哈哈哈！尤通说，秦二哥照这么说，那咱们就别提这个茬了，能不能在这留下吃饭？秦琼说，可以呀。我呀，今天还真想在这儿跟你好好的谈唠谈唠，有些话吧，最好是就咱哥俩说，没有外人听。尤通说，好啊，既然这样的话，咱这样，把吃饭的地点就选在我的后花园，有个观花凉亭，就在那凉亭上咱们吃饭怎么样？咱们看着花草树木，望着景，这还凉快。秦琼说，好吧。好，既然如此，钱二哥您跟我上后边。尤通尤俊达站起身来领着秦琼由打前面就奔后花园来了。尤俊达这个后花园呢，说是后花园，其实有一半的地方是练武场，那边摆着兵器架子，而这半拉才是花草树木，才像个花园的样子。尤俊达领着秦琼往后边来，通往凉亭的是一段回廊，这段回廊很长，尤俊达呢领着秦琼顺着这个花廊就走过来了，来到凉亭这儿，两人就坐。尤俊达吩咐手下人，给我摆酒宴。这一说摆酒宴，其实这花园里边周围的人可就都埋伏好了， 院墙外边是50名弓箭手，假山后边是20名刀枪手，在那个草丛当中，灌木丛里，荷花缸后，还藏着有着拿石灰包子的，有着拿着挠钩套索的，都盯着了，就等着尤俊达摔杯，杯要是一摔，就开始动手。尤俊达嘱咐的可是非常明白，我这杯要是不摔，你们万不可动手，因为这当中我们两个还有一番谈话，我从谈话里边推断秦琼对我究竟是个什么态度。所以这里边人都埋伏好了，可是表面上看上去花园里边非常的宁静，谁也不会想到这宁静的后边透着有多大的紧张，剑拔弩张。秦琼已经是一步走进了龙潭虎穴，秦琼在凉亭这坐下，一会儿的功夫，有手下人就把炒好的菜端上来，摆在这凉亭的桌上，酒也拿来，羹匙补碟全都预备好了。尤俊达把酒倒上，端起酒杯来，跟秦琼两个人把杯一举，二哥咱先干一个。秦琼说好，来。两个人喝了一杯酒之后，把酒杯放下了。尤俊达说，钱二哥，刚才您跟我说打算咱们哥两个单独坐这儿聊聊，我听这个意思，您是不是有什么机密被人的话要跟我说呀？秦琼说，对了兄弟，我是有机密的话要跟你讲。二哥您说，有什么话？秦琼说，我呢现在是帮忙给人家抓差办案，我不是到了济南府当棋牌官去了吗？由于接黄杠这个案子破不了，所以历城县把我就借回来了，借回来让我帮忙破这个案子。我前思后想，我觉得做这个案子的人，首先他得手底下有一部分人，这人要少了他做不了。压黄杠的是500官军，那么做这个案子的人最起码不能少于300人，而且这个案子做得很漂亮啊，很利索呀，银子结完了连影都没有，那可不是30两50两的银子，那叫48万两，50辆大车一个车队呀，结完了什么动静都没有，什么踪迹都没有，你说这个人他得多大能耐呀？尤俊达说，就是啊。七二哥怎么着，难道说你对结黄杠的人你有所觉察，有什么线索了吗？秦琼说，如果说有线索的话，那就是有一条线索。什么线索？秦琼说，兄弟，这个事儿你知道。